刚才已经看了书影了，现在吧，刚才这三个两个印本，一个是康熙的初印本，一个是康熙后印本，还有一个是乾隆时候的后印本，三个印本以及那个抄本，乾隆补注的抄本，书影已经看清楚了，现在来把这些不同印本背后的脉络，我们来把它理一下。把刚才这些情况、这些文献、这些版本提供出来的是，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潘崇珪齐名的另外一位非常优秀的港台学者周法高。周法高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古汉语专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他和潘崇珪很相似。而且他俩都来研究钱谦益的诗，在20世纪的50、60年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57页第一大段，周法高，那么他在《竹本钱真木斋诗注序》里面写道，他的金川，他在湘江，也就是香港，买到了一部木斋诗注，他就发愤要求钱谦益诗的不同的版本。最后呢，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看到了一部很珍贵的书，那就是《竹本木斋诗注抄教本》。比通行本呢要多出1000条注释。那么这1000条注释里边，有的是关系到时事的，是非常珍贵的。他后来又进一步讲到，他讲这个竹本，就是藏在傅斯年图书馆，每一卷，他实际上就是说每一卷是印本，然后每一卷后面有抄本，用毛笔抄的。原著补抄，那么总计呢有7000多条。我们来看一下，有3000多条就是原著补抄，那么占总数1/3强。那就是说，如果没有傅斯年图书馆所收藏的这部。补抄的抄本的话，补注的抄本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看不到钱真注的原样。再往下看第二部分的第一段，周法高他后来把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这部原著补抄，他把它出版了，印印出版。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书影，都是来自他出的这部书，它里面讲到。第一点，梵历的第一条，据木刻本钱真所撰《木斋初学集》诗注20卷，《幼学集》14卷引印。然后他讲，这个本子呢，就这个底本，是在香港买到的。简而言之，周法高所引印出版的竹本，这个。木斋诗注，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木刻本，他所讲的木刻本，也就是雕版印本，那就是说传世的，在康熙时期，在乾隆进毁之前传世的钱谦益诗集注释的通行本。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他在傅斯年图书馆所看到的钱真注释的被隐藏的那个部分的手抄本。我们现在要发生的问题，从版本的角度，周法高所引印的竹本的雕版印本部分，他所称的木刻本的部分是什么年代？周法高没有讲到。那么这个抄本又是什么年代？他也没有讲到。我们刚才已经通过书影看到了，这个木刻本的部分，这个印本的部分，是乾隆时期的后印本。 那么这个抄本的部分很明显是康熙时候的抄本，因此我们可以从时间顺序上把周法高的这个祖本，它里边不同版本抄本的年代次序把它厘清，就是说周法高的祖本是用后来的乾隆刻本做底本，然后每一个部分它引进进去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康熙时候的补助的抄本，他的这个底本那个印本是他在香港买来的乾隆刻本，是一个后印本。那么他所从傅斯年图书馆照相来的加进去的这个补助的抄本是更早的康熙的抄本。那么由此可见，这个抄本这个补助是非常宝贵的，非常珍贵的，不仅它是一个古本，而且它的年代比后来的印本要早出两个时期。以此为例，可以看到像周法高这样的非常优秀的学者，他由于在版本学上面他功夫没有做到，因此留下了一些就是说空白和不足。相反，如果我们在面对一部或者多部版本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些版本甚至包括抄本稿本它的年代厘清，弄清楚它的时代的先后，对于我们了解这个版本的系统，最终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这些本子的背景，这些作品的背景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版名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刚才以前注补抄为例，看到了抄本这个情况，我们再补充看一些书影，抄本和稿本。抄本简单讲，就是说只有雕版印本以后，也就宋代以后，那么在今天来讲，多数能见到的抄本是清代，也就是说雕版印本出现以后的手抄本叫做抄本。稿，那么抄本和稿本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抄写的人不一定是作者。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钱曾原著补抄的抄写人当然不是钱曾，而是当时旅居苏州的一位读书人，他在他做家属教师的那个家庭所看到的那个抄本，他把它抄下来，或者他请工人请这个抄工把它抄下来的。那么稿本呢，它往往是作者的亲笔手写本，作者亲笔书写的这个抄本，这个手写本叫做稿本。我们来看一下书影，稿本有可能是古本，有可能不是古本。如果他已经就是在后来已经雕版印刷，那么他就没有那样要紧。如果这个本子只有这么一个本子，它是一个孤本，没有印行于世，那么它的价值显然就更为重要。清代乾隆前期安徽人曹学诗的诗集《小窗香雪诗抄》，这个应该是一个稿本，因为上面还有作者的修订。 在版面上画横格，但是呢，它是非常规范的，也就是说，行距、行数以及每一行的字数和印刷的版式是一致的，很考究的。这是几个卷的卷端，我们看到哈，每一卷的开头是书题、书名，下方小字是甲子纪年，然后第二行的下方是作者天都、正亭、曹学师以南市注，天都是地郡望，籍贯，正亭是他的字，学师是他的名儿，正亭可能是他的号，以南可能是他的字。我们来看其中的一首诗，他每一卷开头呢，我们接着刚才话题说一下，他并没有写卷几，那么这图的古籍部的帮我拍照的这位女先生，她告诉我，她说按照他们的习惯，每一个这样的卷端就算作是一卷，尽管它没有分卷，没有标卷数。哦，对对对，好，可以看到这个的价值，这个稿本当然是非常宝贵。前面我们看到的安图那个本子，那是我自己亲自预目，那个书我是拿在手里看的。这图的这个本子，我并没有到杭州去，那么陈他帮助把书影拍来，我要他请他拍的就是这首诗，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本子，我从目录上看到这图有这部书，也就是说曹学士的这部书稿，稿本，但是我并不能判断这部稿本里边有没有这一首，恰当讲这一组诗。那么我就劳驾他，我说如果那个诗集里边有纪年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在乾隆3年。一想就这样一个模糊的线索，提供给这一位浙图的古籍部的女先生，她就很快的帮我找到了这首诗，因为这部稿本如我们刚才所见，它的分卷是按年代，大概一年一卷，那么他根据我所提供的这个年代，我讲到乾隆3年，他当然很快就把它换算为甲子纪年，因为人一辈子大概活不到两个甲子里面的同一纪年，然后呢，他就找到这组诗，这个诗的意义，我来告诉你们有什么意义。学界认为，比如说前几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一篇大文章，说西青散记，曹学师是西青散记作者史振林的好友，史振林的西青散记，有人把它比为《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说他的艺术水平、艺术造诣不下于《红楼梦》。那么《西青散记》里边，其实最主要就是记载了贺双清这位当时的一位女诗人，一位农民。那么，与史振林同时的江南的那一批民间的文人、文学家，其中最优秀的一位诗人，当然讲民间也不太恰当，因为曹学士后来是做过湖北的知县。那么最优秀的诗人史振林最佩服的，就是曹学诗，他非常想请曹学诗为贺双清写诗。史振林的很多朋友都跑到贺双清那个农家去遥遥的看贺双清，但是曹学诗没有去过的。那么我刚才讲到前几年文学遗产，当然不止这篇文章， 包括这篇文章在内，学界好多人讲，那么首先大概是胡适，讲西晋散记是编造的，何双钦是子虚乌有，子虚公，吴氏先生，子虚公，就说是编造的一个人物，是无中生有的。现在我们在曹学诗的稿本里边看到了他为贺双钦所写的一组诗，并且他是贺双钦原韵，原韵也就是不贺双钦九首诗的原韵。哎，我想的话应该说这个稿本这一组诗，这个稿本证明西秦散记里边所注入的曹学诗的九首诗不是史振林编的，实际上史振林编不出这样的诗来的。他也证明了，我想的话第二点，他应该说是证明了贺双钦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是一个子虚乌有先生的话，恐怕曹学诗不会去做这么一组诗，并且把它录进自己的稿本。我们来看其中的一首诗，看最后一首：博望休夸泛海差，星河谁料尽无涯，彩分苏轼愁中景，相夺江南梦里花，怀蜀网通蝼蚁国，竹荒南冢凤凰家，西风晚急萧山冷，瓜蔓虽枯季未插。你们觉得哪一个句子最好？就不要去理解了，就直觉哪个句子最突出，或者说最美。这是七言律诗。我觉得啊，这个第七句“西风晚急萧山冷”这个句子非常好，在以前的古诗里边没有这样的造句。这个句子，这个萧山就是贺双钦所在的地方，一座小山。这个背景呢就是萧山，在此背景之下好像是一个特写的镜头，一幅剪影，就是贺双钦在萧山面前，背景是一抹萧山的山影。那么在此山影之前是这位年轻农妇在手挽他的发髻，他感受到了天气的寒冷，也就是说生活的辛酸。从画面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特色的。从造句来讲，这个是很有造诣的，很灵动，很有画面感，很优美，很有言外之意。写出这样的句子，它没有真情实感是写，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当代作家，山西作家曹乃谦，知道吧？写了一系列小说，其中一部代表作叫做《黑夜里想你没商量》吧。那么，瑞典汉学家，这个汉学家这名字我一下子说不上来。他推荐曹乃谦进诺奖评选名单，可见他对他的推崇。这位瑞典汉学家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我的意思啊，曹乃谦讲过一句话，他讲他写小说像生孩子一样，写一个小说像生一个孩子，就是很艰难的。而有的作家就是说摇笔即来，下笔不能自修，写了一部又一部，他说那些是假花。我的意思，曹乃谦这样的诗不是假花，不是纸花。很多的诗，包括老干体，包括一些网络诗，我觉得都 接近于纸花，好，这个稿本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刚才曹学士的稿本，前面所看到的，可以再复看一下，重新看一下。这个宝藏既是版本学上的，更是文学意义上的，有高度价值的。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书影，是我在安徽博物馆善本书库所拍的，一般不给拍的。那么由于种种原因呢，拍了这么几幅。这个序言，这个题词，是民国时候安徽杰出的藏书家学者许成尧所记的。他讲，此为曹正廷先生中年诗稿，自康熙56年丁酉至雍正13年一毛纸共10卷。你注意哈，这个年代，就说曹正廷他的活动年代是康熙末年，哎，到雍正年间，也就是说他主要的时代是在康雍前，是在雍正时期。实际上他下到了乾隆，因为雍正很短。刚才为贺双清写的诗，是在乾隆初年，因为贺双清的去世应该是在乾隆23年。那个诗，他的贺诗是在贺双清去世之前所作，大概就是乾隆元年。